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安安老师。在上一集，我们邀请到了音乐治疗师石静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什么是音乐治疗，还有她应用的范围，以及她个人如何透过音乐治疗，照顾别人，同时也照顾自己。那么这一集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小石来到节目当中。小石你好。
你好。
同时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梁鸿儒。
不用每次都介绍了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在节目当中突然冒出一个男性的声音就算了这样子。
对，大家应该默认我是存在的。
OK， 好。前一阵子我去欧洲旅行，然后去了维也纳。那维也纳是音乐之都嘛，所有就是想要装文青的人都一定要去的，就是金色大厅。对，然后要在那里听一场音乐会才能完成所谓的音乐之都的打卡这样。所以我也去听了一场音乐会。
是哪个作曲家的作品？
莫扎特的。但是呢，说真的我不知道是哪一首，因为上面都是那个就是
非我打字幕
的，对，非英文的文字我是看不懂的。
小时候会
德语的，应该是
在听的时候，一开始我本来是张着眼睛在听的，然后后来我突然想说，因为在上一集结尾我有说到之前我有上过那个 GIM 的课嘛，然后我想说哇，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临场，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是听的 CD然后再做导音想象，但如果我临场就有一个乐团在我前面演奏，然后我来试试看会怎么样，我就基于一个很好奇的心，然后我就自己沉浸在那个里面，然后进行，就把我自己变成两半了，一半就是一个引导师，然后另外一半就是一个正在现场聆听交响乐的来访者这样，然后我同时就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跟以前的经验感受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第一个，那个场景变得非常的壮阔，就比如说在中间有一段我想象出来的那个就经历的那个场景，是我在坐在一个船上，然后经过很湍急的水流到那个瀑布，然后从瀑布掉下去，类似的场景我以前是有试过的，就是在那个河的上游到下游，像泛舟一样，就是 rafting 漂流一样那样的行程，但以前呢，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台湾的河里的瀑布这样。但是这一次你知道吗？那个是有空拍机的感觉，就整个拉起来，然后看到是尼加拉瓜
大瀑布，一个土味漂流变成一个那个好莱坞大片吗？
对对对，没错，就是从土味的漂流到好莱坞的大片的感觉。我想说，天哪！而且我看到的不是我自己在上面的感觉，就突然还有空拍机的视角，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水流很大，就是非常壮阔。然后这是第一个跟以往很不同的经验。
那你当时的那个有恐惧的感受吗？
没有，我当时就是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想说哇，就是从国产片到那个好莱坞大片，你还是会蛮惊艳的。
嗯，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那个曲目进行的是一连串，就是一直接下来进行的，然后中场休息一阵子，然后接下来又下一个曲目。那我就其实发现以前可能我的音乐想象比较容易断掉，但是那一次就是非常连贯，就是这个故事做完以后，下一段的故事跟上一段的故事的连贯性是非常强的。其实就有点像电影一直在演下去，所以就不像以前可能是小篇章的小品一篇一篇，这次感觉就像小说，
你说的那种，
所以无论
断开的感觉，就你应该是在听 CD 吧？还是
对，就是跟可能跟音乐的曲目的关联性也很有关。可能因为以前你放的是它那个曲目之曲跟曲之间的连接性不是那么强，但是因为是音乐会，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整个曲目的呈现这样子。
嗯哼，
对。然后所以就会有，就真的那个音乐本身就会带给我在想象当中有很不同的感受。那当然小时在上一集就有说到说正规的还是要有引导师的引导，那不知道小时对我这样子一个违规的行为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或者是给我们的听众也有一些建议这样。
嗯，对，因为你刚刚就是往常呢，就是在这个GIM 我们说音乐引导想象的一种方法当中，它其实它可以应用，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方法了，它可以应用在音乐治疗当中，它也可以对，它也不一定是由音乐治疗师去做的，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成体系的一个系统。比如说 GIM 的培训就会经过一阶二阶三阶学习，整个下来就要非常多非常多年，而且你要做很多的练习，要做个人的体验，要监督到，然后同时也要做自己的治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你就知道就是真正的引导想象它没有那么容易了。那就是刚刚你说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国产片到好莱坞的时候，你是自己当时是很兴奋，没有产生比较恐惧的一种感受。但是如果是在没有引导师的情况下，我们听非常复杂、非常有动力、非常有冲突、非常丰富的交响乐时，我们如果是任由自己的想象，很有可能也会进入到一种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就是你会产生一些恐惧的情绪啊，或者是紧张的情绪，或者是如果有人有创伤，可能也会引起他的一些创伤。所以一定是在有 GIM 引导师的情况下，因为他始终是在引导跟询问的，他是在完全的跟来访者是同步的，他其实也在经历他的想象跟他同步，但他同时就会知道，哎，如果是到了非常有一些危险的情况下，如何去做调整。就是高阶的那个 GIM 的治疗师，他是可能会换一些音乐呀，他可能会换引导词呀，甚至也可以是直接聚焦创伤或者聚焦一些比较难的问题去工作，但是他始终是有人实时的同步跟随，就是听者的他的感受的，确保他是在一个安全的想象当中，相对安全的想象当中，有时候可能会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让他去跟这些去工作，但是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经过系统培训、有资质的人去引导的。那你刚刚讲到的，像莫扎特的交响乐，它是有一般是有四个乐章的，一般很少是在真正的 GIM 的引导当中，我们会把四个乐章的作品都会给到你，就是它是有不同的那个音乐的 program 的，然后但是它还是它当中是有起承转合的东西在里面，它有可能不会直接把一个交响乐直接放进来，它可能是不同的作品是它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比如说有一些作品它是承托你的，是让你听了之后是有支持的、安全的，可能有一些作品它是更多的聚焦于冲突矛盾的，对，它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曲库跟有分类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学习的。同时作为引导师，他要非常了解这些音乐作品能把人带到什么样的地方，就他自己对音乐自身也是要有了解的。
是那天我跟朋友一起去，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说你干嘛一直在睡觉，然后我就说我不是在睡觉，我在做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事，然后他说那是什么，我就简单跟他讲一下，他说那我可以做吗，我说不行，你还是张着眼睛看着前面。
你怕他就是自己 hold 不住吗？
我现在 hold 我自己已经很辛苦了，我还要 hold 住他吗？
很有意思，我在想，因为刚才小石也在不断强调，其实在这种音乐引导的这种想象当中， 那个治疗师会伴随那个来访者，会把他的感受就那个言语化，对吧？
其实是他是会问问题，引导师会问问题，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了什么，你在哪里啊，然后他是有对话在当中的，就是来访者是有回应的，他也不能陷入到一种完全是睡着的一种状态，他是有回应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目前的他在哪里，他的状态是怎样的，是完全可以知道的。对，
其实我对小时自己这个人啊，除了对音乐治疗很好奇，那也对你这位音乐治疗师很好奇。你本来应该是学音乐的嘛，那你怎么最后转到想要做一个治疗师？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从小学钢琴，然后是大学毕业之后是决定去德国留学，但其实当时去的时候我还没有特别清楚我要学习哪个专业，因为当时是怎么说呢，其实学音乐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我后来在我学习音乐治疗之后重新去回想钢琴作为我主要的乐器到底是不是我真正喜欢的，这个非常的复杂，这个情感，因为我是从小学习钢琴，等于是你我闭上眼睛我都可以在钢琴上去表达我的情感，可以自由的去抒发，它是我用于表达的一个途径它可能是除了语言之外就是我可以用乐器去表达，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从这一方面我应该感谢我妈从小逼我学琴，就是你还是可以了解进入到音乐的世界，了解它的语言的，就钢琴是一个很好的途径。那但是之前学音乐就是你比如说交响乐中那钢琴就是独奏的乐器那可能大部分在国内学琴的人他可能就有两个方向，就是比如说独奏啊，要不就是搞教学可能有一些人他也有一些脱落的，他转行了去做别的了，就大概是这样几个但是从我小时候到我大学，我更多经历的是我一个人练琴的这个时间或者说我一个人在台上去演奏的这种钢琴合奏的相对少一些不像是弦乐呀，然后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他们会经常会有合奏。那钢琴本身就是作为一个独奏的乐器，对我来说，就是整个这个学琴的道路还是比较孤单的，而且它是有一些枯燥的。当然，它可能也跟中国的学习音乐的这个方法有关。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现在还是有很多孩子他是要去考级啊，然后要去证明自己弹成怎样了对，但是我后来进入大学就是专业的钢琴其实它是没有考级的，但是我们是会弹不同时期的作品，不同难度的作品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我虽然是以学音乐为主，但是并不是特别了解音乐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并没有完全的体验到音乐他对我的影响带给我的是什么所以就是后来去德国学习的时候我也是就想着我要出去，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去学一个可能跟我之前的专业相关的但未必是钢琴演奏钢琴独奏的道路，因为这个也非常难，就是比如说你去到欧洲去到德国本身它都是音乐素养、音乐教育、音乐演奏非常好的国家，可能你去考钢琴独奏也是非常难的、非常困难的。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怎样能学一个专业，它既没有完全丢掉我之前学的，但是更多的可以是我更感兴趣，或者说它可以更多的跟人工作、跟人去连接，而不是说我更多的是在作品当中，或者说自己练习的这个过程中。后来我就在查资料的时候。去到了那个城市就有一个学校就有音乐治疗的专业然后我就去到学校秘书处去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呀，因为你刚听即便是我是学音乐的我也不知道音乐治疗到底是什么，就是你需要去了解它到底是干什么的了解完之后我就开始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这个但是因为去到德国我们都要用德语上课所以第一关就是你要过语言关，然后我就用了很长的时间学德语，德语过了之后才申请到学校
你是去到学校就是去了解过了这个音乐治疗的专业就一下子就下定了决心要去做了，还是说 其实也有个过程，他就音乐治疗这个专业，他从什么时候成为了你可以觉得自己是把它当做一个 career， 就是一个生涯这样子发展，它成为你生命里面很重要部分，它的过程是怎样的？
对，我觉得鸿儒问的特别好，因为其实我在上了一年的硕士课程，我还完全不太清楚音乐治疗是个什么东西，对，或者说它到底在临床当中、实践当中是怎样的。可能当时其实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一个是新奇，二是当时比较年轻，就真的是觉得哎，我就要学一个不一样的，然后想学一些新鲜的东西。其实对音乐治疗的了解当时非常少。但是可能我当时了解到的就是我们会比如说音乐即兴的呀，会有一些通过音乐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去跟人交流的这样的形式，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这对于我是非常陌生的，即便是我是钢琴专业，但可能比较自由的即兴去表达我的情感，去表达用音乐来去表达都是非常难的。在以往的那些教育，我们想到音乐即兴就是很难，然后要不同的那种调式啊，然后你要去练习啊。但是在音乐治疗当中，我当时去了解的，其实感觉到它并不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用音乐的方式去跟人打交道，怎样用音乐的方式跟人沟通，这个可能是我最感兴趣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研一整个一年下来，我还是不太清楚音乐治疗在真正的实践当中是怎么去做的。因为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加入实习的部分的，第一年结束之后我们就有三个月的实习，实习完了之后，就是我整个对音乐治疗才有了一些概念。然后我们第一年的时候也非常的，就对我来说非常的崩溃，因为之前你从来没有学习过心理学，然后从来没有学习过医学方面的东西，病学什么的类似的这样的课程。但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就要补很多这样的我们说的这种先辈知识吧，就是理论课、基础课。
音乐的学生然后转过去学这些很理科的东西。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学校以前就是德国是老学制，就是属于本科硕士是五年的那种，它会分为叫Magister Diplom， 就是文科的，它就叫这种 Magister， 就是硕士，就是文科硕士 ；Diplom 就是理工科的。其实音乐治疗在德国最初是 Diplom， 就是理工科的硕士。所以你就知道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心理学医学的东西了。然后我们硕士课程，因为我之前不是学习这方面的，我们就是非连续的硕士课程，就要补很多你之前欠缺的这些先辈知识，所以那个强度是非常大的，就基本上反正也是熬了不少夜吧，就是硬啃的那些资料，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稀里糊涂也都过关了，但是成绩就是很一般了，就是能过关都不错了。就是从一个纯艺术的钢琴演奏的去转换为偏应用领域的，就是你要学习很多知识，对我来说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关注的是另外一个点，就是因为我跟小石就我们之前就认识了嘛，然后我觉得无论是我跟你私人相处的时候，或者是在团体里面相处的时候，我都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的人。你会很关注别人，比如说别人一些细微的一个反应，然后我觉得你都可以很快的 catch 到，然后你也会很体贴别人。可能在我们一般对音乐不是很了解的人的想象里面，比如说学音乐的像朗朗，他可能就不太会帮他老婆拎行李啊，就是比较自我中心，然后可能也可能跟他的乐器有关，还是独奏的钢琴啊。我在想，你在你小时候从小学音乐的那个成长过程里，你有发现你跟其他同学的个性，比如说都是学钢琴独奏的人是不太一样的吗？还是说？有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更适合走音乐治疗是因为你的个性？
对，我刚刚认识小叔的时候，我以为你是先学治疗再学音乐的，因为你是一个跟大家讲的一样，我觉得你是非常关注人际互动这一部分，然后就让你身边人跟你相处也蛮舒服的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你原来不是学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跟人工作的人。
对，因为钢琴比较特殊吧，我就觉得你像我有好多好几个朋友，他们是广交的演奏员，他们都是弦乐的。其实弦乐他也很注重这个聆听，包括集体的这种配合。但是钢琴真的是，就是我之前的经历，就是相对自己练的时候比较多，或者说跟老师上课呀，或者是上舞台也是独奏这样子。我自己的个性可能相对还是偏比较敏感型的，就是我会注意到别人不同的一些情绪，但是也是个性的原因吧，我觉得我很乐意去跟人分享，或者是很乐意去聆听，就是很愿意去跟人打交道。对，相比是我独自去练琴，这个肯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在我硕士课程中，就回到音乐给我带来了什么，为什么我会回答红炉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认定音乐治疗是我的之后的职业发展的中心，就是我没有想过，对，我没有想过去做别的事情，也是因为这个职业会让我觉得很有价值感。就是我会发现音乐不只是说表演然后去展示，它更多的是成为人与人可以互相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的方式，或者说音乐它是一个桥梁。就是当有我的一个老师也曾经说过，当我们真正的相遇的时候，音乐就开始了。它也可以非常的大和抽象一些。你比如说我在硕士课程中，我会感觉到音乐真正带给我快乐的时候，是我们硕士班的同学一起即兴演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放下来所谓的对错美丑，没有评判的一个环境中，你可以敢于去把这个旋律弹出来，即便是弹错也没有关系。这是在这个音乐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其实不是把音乐的美感技术放在第一位的，它更多的是你可以用到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心声。然后我们就会经常一起是，比如说有人是大提琴啊，然后弹钢琴啊，有人是架子鼓啊，然后有人是吹长笛啊，我们大家就是在玩音乐。我会感觉到我学了那么多年钢琴，就是在音乐治疗学习的当中，你会觉得这种即兴的演奏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你才真正感受到音乐带给你的那种乐趣，就是你相融了，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支撑，然后这样的一种感受是我之前学琴当中很少有过的。
我觉得听小时讲这些我也很感动。可能音乐就像一朵很美的花，它给到你的手，然后终于在治疗的领域你发现了一个很美的很匹配它的瓶子，你可以把它插进去，所以它就变成一幅很美的画。
但
天生的性格就是这么喜欢跟人连接跟相处的，然后音乐就成为你手上那个跟人相处跟连接的那个绳子。我觉得真的很美，就让自己的音乐的能力可以找到治疗的兴趣，能力跟兴趣真的成为一个很完美的结合，真的是很棒。
我也非常幸运我能遇到音乐治疗。
我在这里在想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我跟安安是主要通过那个语言来做那个谈话治疗，但说实话我觉得语言并不是一个十分好的载体，因为它有很多让人很压抑和很具有攻击性自我否定性的一些表达，就是它一旦出来之后，特别是我在做那个家庭关系和伴侣的咨询的过程当中，就那些表达它通常夹杂着很多不好的东西的但我感觉好像从小树里这边去描述，其实当如果一个人他通过音乐去表达的时候，他可以跳过这种好和不好这样子去表达，就缺乏了那种，就没有了一种批判性，一个人不用被那个言语去挤压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让我很向往。
是，但是同时就是我觉得心理学它的背景包括你们谈话的这种技巧呀框架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也会帮助来访者去更深入的去觉察自己，发现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好坏对错，每一个那个都有它的强项。其实在音乐治疗中也会加入谈话的部分，但是我们不是心理咨询师跟治疗师，谈话可能会就是 一般比如说 30%， 然后但是谈话也是非常有威力的，因为你在音乐即兴演奏结束之后，我们如何去用询问的方式、引导的方式，让他去回顾在音乐的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的，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每一次我们音乐活动的结束，音乐的聆听也好，创作式的音乐治疗也好，我们都还是会回到分享的环节，因为这个环节我觉得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这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就是如何去更多的去了解心理学的东西，然后更好的去引导他们从这个艺术的体验当中去把它转化成自己的觉察，重新再把它梳理出来。
我昨天跟一个台大中文系的教授，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他生病了，现在需要人去照顾，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照顾。然后他教的是文字学，其实发生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妙，因为他说他钻研的是文字还有书法，然后我就说啊，书法那个，因为以前我跟的就是指导老师他是做书法的，我就说哦，书法我们做些什么，可能就是一些实验，在写书法的时候人的一些生理跟心理会出现什么样不一样的反应，也有一些笔迹分析的部分，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写字比较偏右偏左，可能会代表有一点不一样的状态性格啊，或焦虑的程度的。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说我们中文系的书法跟你们的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说哎，怎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老师的家里照顾他，是有那个写字台的，也有毛笔也有纸。他就说那你写一个字吧。好，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字，然后写完以后他就讲我爸爸是怎么样的人，我妈妈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我的个性是什么。然后你知道我整个愣在当场，整个吓呆耶。而且今天他不是一个在外面算命的神神叨叨的人，他是台大中文系的教授。然后我就惊呆了，你知道吗？我就看着他，我说你是怎么办到的？我说从来没有心理学分析能分析到，就是连你的原生家庭都能靠你写一个字这样分析出来。然后他就说在中国文学的研究里面，特别是上古时代，有很多叫感应道教。他说这感应道教是透过文字，你的文字就代表你的性格，然后在写的时候我的脑里就有画面会出来。我说你这一套太厉害了，可不可以
讲？好神奇啊。
对，真的好神奇啊。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很神奇，他在改他学生作业，所以我就在旁边探头探脑，我说你们学生的作业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我真的非常好奇，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就像鸿儒讲的，可能文字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或者是有好坏有分别，所以我想理解他怎么样子去改学生的作业。然后我就看到他拿一个学生的作业，他就第一段他就这样批哦，他写说你这段话都是假话这样。我说哇，然后他那个学生作业上面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就看他学生作业上面写100%，有一些写30%，不是他批改，是学生自己在写名字后面写的。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就说我就跟学生说你们心脏承受的程度有多强，如果100%想听老师给你真话，你就写100%；如果你想听老师就是不要讲那么直接的话，你就按照你能接受的程度写这样子。所以他批的那一张是学生写100%，他就直接在他学生第一段里面就写说你说的都是谎言。我说然后后来他在学生的最后一段里面的一句话，他就说你终于说了一句真话。然后因为他要每个学生写他的生命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真的不觉得那是假话，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会只列出最后一段的一句话，他说只有这一句是真正最内在最核心的真话，只有这一句。所以我就充满了好奇，我就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为什么。那他讲了很多古文，我听完我还是听不懂，所以我还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但他说如果你想要学习的话，可能初步的先从文本分析去看。我也很希望请他来节目里面，非常好玩。
那个有个作家叫阿成嘛，然后就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写作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现在的文字被用得很脏，我想把它洗一洗。就我理解的就是像这个教授一样，就我们有很多文字是一些虚伪的文字，是一些装腔作势的文字，是用来掩饰一些文字。那如果我们要去有一些真的文字的话，是真的需要我们去梳洗一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去成为我们表达内心的一个忠实的一种语言。
我刚刚想到的是可能通过艺术的方式，很多时候它是会绕过这种防御机制。
对，
就是，
我刚才想说的，想问的就是这一个啊。
对，比如说就是我举一个舞动的例子吧，就是往往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个大白话，就是说身体是最有智慧的，然后身体什么都知道，类似于这样的。一开始的话我可能也会对这个有疑问的，但是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舞动的工作坊，也是我的合伙人在他的一个舞动的工作坊上，就是你会发现简单的动作或者说身体的动作它都非常的有威力。就是我们当时的主题好像也跟自我照顾有关，就是关注自身的这种状态，也是去更多的去体会你当下身体的状态。可能就是在一个双人的带领，就是一个人闭上眼睛，另外一个人是引领着他去舞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一对呢就是其中一个人就是拿着另外一个人的手，然后轻轻的抚摸了一下就是对方的这个脸部。然后最后在两个人分享的时候，就是这个被别人拿着手抚摸自己脸的这位女士呢，她真的就是流泪了。她就说就在那一刻她非常就是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自己都没有那么温柔的对待过自己。就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时候在音乐中，在舞动中，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这种艺术当中，它会有一些瞬间或者说无意识的一些东西会出现，就会比较直观的让他去感受到或者是觉察到。但是如果是就是假如说我们是用语言的方式，也可能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这是反正不同的媒介。但是刚刚那位老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也会遇到音乐治疗的老师，他是非常人文主义的，就非常以人为中心啊，非常温暖抱持的。也会遇到一些老师，他是真的是非常一针见血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看来访者他的需求是怎样。所以就是不管是谈话也好，音乐也好，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理论的背景，或者说治疗的风格，最主要的是适合来访者，或者是以他为中心的就可以。
还要继续邀请小石来到节目当中，去谈谈他的音乐治疗当中碰到的个案，跟他互动的故事。今天很谢谢小石，也谢谢鸿儒。那我们要下次见咯，拜拜。
好，拜拜。
拜拜。